好，那今天我要讲到呢，要这个主题叫心建堂，因为我想要讲建堂建心，所以呢就用心建堂这个主题，就是信心的建堂、爱心的建堂，还有我们呢生命的一个建堂，所以叫心建堂，是配合我们教会灵修的主题。最近呢，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书在讲什么吗？在讲什么？在讲呢圣殿的重建。哈该书呢，在撒加利亚书之前，哈该书也是在讲圣殿的重建。好，没有灵修的回去要好好的悔改，要灵修，不然这样子呢神的话没有在里面就空空的哦。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知的背景跟同时期，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的这个服事的异同点。还有呢第二部分我要分享两位先知的信息内容的差别。第三部分要从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来看五个异象带出了启示。那我今天呢这分享的经文比较广，许多讲到的资料整理是从空中圣经神学院陈志宏牧师的教导当中得着亮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知的背景跟同时期先知服事的异同。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神必纪念。好，那撒加利亚呢，他本身呢是一个他有祭司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这个族长，所以呢他可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因为以色列呢王国分三批被掳，所以他们呢在那里呢待满了70年，而后面呢这个他们就有大批的渔民，这些留下的百姓就从这个波兹归回到以色列。以色列那时候呢，当尼希米呢他为省长的时候，尼希米建造城墙，这个撒加利亚就继任他父亲成为祭司长。这个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2章12到16节。那撒加利亚书他记载什么呢？他记载1到6章是讲到八个异象，他看到八个异象，有飞行的书卷啊，有这个良圣殿，有这个约书亚穿着这个破旧的衣服。然后7到8章有四个信息，8到14章是弥赛亚的再临。所以我们先来了解撒加利亚所处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好，我们看到那个撒加利亚书，他在主前，就主耶稣降生500多年前的时候，上帝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好，那我们呢知道说，在主前差不多538年的时候，古列王呢他就下诏让犹太人呢可以从被掳之地归回。好，那所以因为当时候呢这个巴比伦他们的一个对于打败国呢，他们战败国，他们就是把一些百姓带到巴比伦去，也把各国的百姓跟他们的百姓就挪到那个被掳的那个王国的国家，让他们的势力呢就衰弱，以至于没有办法造反。这是巴比伦的政策。可是在马代波斯兴起灭了巴比伦，他们的势力一下子就非常的势力扩张的非常的快，所以版图无限的扩张。他们用的政策是什么呢？他们比较是怀柔政策，就是希望呢对这些善待这一些的这些战败国，然后让他们呢会存着这个感谢的心。所以呢这时候神，他圣经说神激动古列王的心，所以他就释放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可以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建造圣殿。所以这个是果然这个古列王呢，这个波斯他的政策呢就引起了很大，在他们管理上在治理上引来很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些百姓这些都非常的感谢他。好，那这一次呢古列王下诏呢让犹太人可以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那时候将近有约50000多人的犹太人，他们选择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被掳近70年，所以呢可能很多里面有很多老人家，可能70、80岁的老人家，如果他很小被掳，那也有一些是跟着他的可能父母亲一起回来的，所以呢有50000多人，并不是全部人都回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重建祭坛，恢复献祭，然后呢隔年呢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的根基，他们在那里恢复献祭，在那里恢复圣殿的敬拜，因为它是他们信仰的中心。那我们为了区分呢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就是巴那个 所罗门王所建造的是非常金碧辉煌的，他建造这个殿呢用了七年的时间，有十几万的人，七八万的人在扛台啊，在朝这个凿石头啊，有3000多的督工，金子银子在那个时候像石头一样，所以那个殿呢是非常的金碧辉煌。那这时候呢，所罗巴伯要回来重建圣殿，因为他们被掳，圣殿被火焚烧，被毁，所以他要回来建造这个圣殿，叫做第二圣殿。好，那隔年他们开始建造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以撒玛利亚人为主的这个外族的一个势力的拦阻。好，所以呢他们第二圣殿就工作就停下来，一停就停了几年，15、16年，好，15、16年的时间。所以上帝就在这个停工15、16年的时间呢，兴起了两位先知来传讲信息，鼓励重建圣殿的工作，就是撒加利亚跟哈该。撒加利亚跟哈该呢，他们两个人，两位先知有什么异同处呢？撒加利亚跟哈该，他们都是同时蒙神的呼召，在主前他520年当先知。那撒加利亚呢，他当先知侍奉的时间大约有50年，哈该呢，大概只有3个月左右。可是呢，他们都完成了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托付，托付。所以哈该传信息，传讲一个信息之后的23天，由这些停工15、16年的这些所罗巴伯啊，这个约书亚，还有这些领袖犹太人就起来建造了23天呢，23天就起来建造圣殿了哈。所以呢，表示这个哈该的这个服事是相当有果效的。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两个异同处，我们可以学习跟省思一个功课。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重要的是被神使用，而非时间的一个长短哦。或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大有能力的啊，这些有大作为被神所重用的这些伟大成就的这些前辈，而轻看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陈志宏牧师他说呢，上帝的救恩就像什么呢？上帝的救恩就像一个超级的马拉松的接力比赛，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呢，这个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被兴起，有不同的圣徒被兴起来完成那个时代的使命。所以我们用马拉松来做比喻的话，就好像什么，有人跑的是这个平原的路段，也有人跑的是什么，是山路，也有人跑的是什么，是沙滩。那有人跑的距离很长，有人跑的距离比较短，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只要我们跑好上帝分配给我们这个人的路程就可以了。因为上帝说，你只要跑这么多，你就跑这一段就好了，你只要把它顺利跑完，然后交棒给下一个人，你就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我跑得困难你跑得容易，我跑这么长你跑这么短，好，那都不重要。我们只管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把它做好就好了。我有个好朋友，他是这个南坎灵粮堂的师母，他40出头，他小我1、2岁，他就已经回天家了，就在前几年前。记得在他的追思礼拜当中呢，那牧师正道说，圣徒，圣经中有12个使徒，老约翰活得最长最久，他最后被放逐在那个拔摩海岛上。可是呢，我们看到使徒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就借着教会的祷告，所以天使就救他出监，他继续去传道。可是我们知道，使徒当中同样也有一个人是雅各，他被关，可是他却最早殉道的就是雅各。那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灵粮堂的这个众分堂的一个聚会呢，就当中就分享各个这个教会的一个这个整个牧养建造的阶段。那这个有的教会在都会区，同工人才济济，所以呢他们教会增长得很快，哇，大家拍拍手，感谢主，也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有一些在偏乡地区，在那个西海岸的，像台西灵粮堂，像深港灵粮堂，他们这样征战非常大，哇，那地图很硬，挫折很深，然后呢攻击很多，所以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瘦弱的身躯里面背负着很多的重担， 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当他们提出他们家人在这个福音的拓展当中生病的时候，他们的福音事工受到阻拦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站立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给他们鼓掌，而且鼓掌的声音久久不能够止息。为什么？因为呢，这代表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代表他们的不容易，这代表他们的忠心，他们忠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常常落入这个比较的里面，或者妄自菲薄而心中不平心中不安。弟兄姊妹，盼望今日你能够明白，或每一个人他领受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五千两，有人是两千两。当你五千两在赚五千两，两千两在赚两千两，神都一样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感谢主，有一句话他说，尽己之力谓之忠，尽上自己的力量就是忠心。我们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服侍这世代的人，期待有一天我们跑完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路程，我们可以回到主面前得着称赞和奖赏。好，跟你旁边说，你要完成神的托付，要得着奖赏，做个忠心的人。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约翰跟雅各的服事的时间就很短，对不对？他很早就殉道了，可是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跑完了，交棒了。有的人跑的路是很艰难的山坡路，有人跑的是平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我们只是忠心的来奔跑神量给我们的路程，然后交棒，我们就完成了神的工作，我们得着神的奖赏。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看撒迦利亚和哈该信息的差别。我们知道哈该书它只有两章，一共38节，而撒迦利亚书呢，它是12小先知里面呢最长的，它有14章，一共呢有211节，211节。那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这时候呢，这个兴起呢，这两个先知来鼓励这个重建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这个圣殿可以恢复重建呢，真的是要归功于这两位先知，他们的信息是功不可没的。虽然他们是同一时期的先知，针对建殿的事情来发预言，可是呢，我们读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们的风格是非常不同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如果用建筑来形容呢，哈该就好像一个工程师哈，他负责的是第二圣殿的硬体结构、硬体架构，而撒迦利亚呢，他就是一个设计师、室内装潢设计师，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为第二圣殿呢加添了色彩，各式各样的一个象征，各种华丽光耀的彩色玻璃。好，那撒迦利亚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象，所以它不太好读，不太好解释，但是不能够抹煞它的重要性。在四福音书当中呢，有关耶稣受难还有耶稣被害的记载当中，就引用了撒迦利亚当中的9到14章的很多经文。撒迦利亚传信息的时间呢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哈该传讲第一篇信息之后，大概2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向这些被掳归回的领袖跟百姓传讲他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信息。也就是哈该呢，他传讲第二篇信息哈，而且呢，他们呢，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跟这时候大祭司约书亚被哈该传讲上帝的信息所激动，所以他们已经开始重建圣殿。在重建圣殿的工程约开工约1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撒迦利亚开始传讲第一个信息。那你看嘛，在这重建之前呢，这圣殿还没有重建之前已经停工15、16年，那这些百姓呢任由圣殿荒凉，他们当时候只顾自己的房屋的建造跟这个装潢，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信仰是冷淡的，他们对这个殿是不关心的，是退后的。当先知哈该传讲信息之后，这些领袖就在20天之内就起来重建圣殿，他们因他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被挑旺起来。那撒迦利亚在这样的开工1个月左右，要开始向 犹大的百姓传讲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揣摩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先知撒迦利亚，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跟百姓传讲怎么样的信息呢？好，就好像我们教会刚刚建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传讲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建造上帝的殿，我们必定能够成功。或许我们会传讲说，我们要大大的为建堂来奉献，因为上帝必加倍赐福给我们。可是呢，撒迦利亚第一篇的信息呢，它的重点是什么？好，结果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乍听之下跟建堂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但是我们要更深来思考，撒迦利亚所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呢，更根源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意义为何？好，他在这个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节经文里面带着盼望跟勉励的信息。撒迦利亚勉励百姓要做什么？勉励百姓呢，要回转归向上帝。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已经开始重建圣殿了的工程，但是你们内心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仍旧是非常的疏离。好，这是先知传讲第一篇信息，他在提醒我们要对付一种我们经常会遇见的倾向，就是我们常常注重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生命的问题。会不会你已经，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主多年，服侍主也多年，可是你发现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一直在原地打转，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若即若离，而且呢，有时候甚至相隔遥远。在当时候呢，犹大百姓呢，他们有一种心病，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只要重建圣殿呢，就能够医治所有社会上的一种各种病态。圣殿的重建是有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除非犹太的百姓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他们才能够得着复兴跟更新。复兴更新最具体的是什么？就是离弃他们的恶行恶道，顺服上帝的话语，否则圣殿的重建只是带给他们虚假的平安。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位真神，崇拜偶像，种种的恶行。圣殿为什么被毁？是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啊，神的荣耀充满啊，在这殿祷告神都要垂听，可是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就不听，所以任凭圣殿被毁。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在这个圣殿重建之际，勉励犹太百姓要回转归向神，是新的一个回转，不是外面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回转。所以呢，要转向上帝，这是建殿所代表的意义，也其实是非常有盼望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只要转向我，我就要转向你们，我就要转向你们，我就要施恩，我就要赐福，我就要怜悯，我就要与你们同在。所以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是邀请是非常亲切的，所以上帝是在等待以色列啊，你们要回转，要归回，要转向我。我们从圣经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民族当中的经历，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常常偏行己路，跟我们里面老我一样，我们经常背逆上帝，敬拜侍奉别神，以至于他们失去上帝的同在跟保护跟赐福。可是只要以色列百姓一悔改，只要他们寻求神，神就怎样？神没有一次不重新的接纳以色列人，再一次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当作自己的珍宝。上帝总是重新收纳他们，恢复跟他们所立的约。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啊，是不离不弃的爱。当我在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撒迦利亚怎么说？他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我要拯救约瑟家，我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神说他要再一次的来坚固他们，要连续他们，要拯救他们，他们必像未曾被弃绝一样，好像都没有被弃绝过一样，他们人数加增，像从前加增一样。你看神这样子的爱，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这样的施恩。弟兄姊妹， 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那样不离不弃的爱。不管你的问题有多大，有多久，让我们回转归向上帝吧。上帝等待要帮助我们，要施恩给我们。上帝并不满足你只跟他外在形式的亲近，上帝在乎你跟他的关系。上帝希望你的心成为他爱的宝座，与他亲密。他盼望你的心归向他，他要释放你，要医治你，要让你得着真正的自由。上帝盼望跟你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超越亲情，超越爱情，连死都没有办法阻隔的关系。这个爱比死更坚强。他要向我们显明他圣善的旨意，然后领我们走向蒙福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内心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呢？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行为跟习惯是你知道的，他一直在控告你，他一直在定罪你，他一直在辖制你，让你心得不着平安，也得不着安息。这些习惯跟行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可是你却仍陷在其中，没有办法自拔。上帝不断地呼召我们要离行，离开恶行恶道，回转来归向他。可能这些年你也参与教会的服事，你也守主日，你也进小组，你也守十一奉献，你也参与一些小组教会的一些圣工，但是这些外在的这些的形式不能够取代你内心跟上帝真实的一个关系，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神今天呼召你亲近他，你是不是愿意，是不是很渴望要愿意除掉那些拦阻你跟上帝之间的大三小三，这些不好的习惯，不管是你心里的、眼目的、你的口舌的，或者是你的行动作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这颗心发出来的。你怎么思量，你为人就如何。是，所以呢，我们要让神的话语常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让它离开我们的口，昼夜的思想。我们里面充满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充满神的大能，充满许多的神迹，因为我们祈求神就应允我们。还有我们的舌头，我们的眼目，在这个在一个团体当中呢，这个圣经说万有都被制服了，只有人的舌头还没有被制服，而且我们的舌头会杀人放火。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我们来读，来，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就是说，以为一个人自己认为自己很虔诚，可是那舌头呢，就是勒不住，他就是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好，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我们来读，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如果人喜爱生命，想要丰盛的生命，好，永远的生命，想要享受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的嘴巴会说诡诈的话，会说一些弯曲的话，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会说一些主观的话，会说一些这个各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乖谬的话。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想爱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享受美福，我们就必须要这么做。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神用按我们的所说的话定我们有罪，或是定我们为义。好，在这个所以我们呢必须呢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这个可以建立人，可以建造家庭，也可以建造教会。我们的话同样可以败坏人的信心，毁坏家庭，这个分裂教会。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哦。我们要每次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的心，你这个话是造就人的吗？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话里面有急躁吗？你的话有带着爱心吗？你的话是诚实的吗？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诚实的心吗？那 我们盼望我们的言语能够建立人，坚固我们的家，使我们属灵的家更加合一相爱，而且能够我们的言语能够扶持那些疲乏的人，好，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让我们存着正直和诚实心讨上帝的喜悦。在这个张哈南牧师呢，他在7月1号有领受一些异象，有一些的他到神的宝座前，他同时也勉励，我把他这个截录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同时呢，要谨慎口舌跟态度，不清楚的事不要随意传舌伤人，停止批评论断跟毁谤人，停止贪污跟贪婪，停止彼此仇恨跟仇视，停止互相攻击，停止放纵情欲，个人当从沉睡中醒过来，坚守自己的岗位，付诸行动，因为最后期限即将要到来了。哈，就讲到这个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时局，万国其实都在震荡。哈，那知道现在时局进展得非常的快，我们知道在美国已经通过同性婚姻，那我们这一仗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打，那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好像一个这个日子快到了，所以仇敌也是极尽所能的，要来真的是他的工作要这样子的，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一个警醒来祷告，感谢神。所以我们呢要来保守自己，因为眼目跟舌头都是一个窗户，都是一个门户，那我们能够不落入各样的试探网罗当中，而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习惯是一个很深的瑕疵，很深的瑕疵。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靠着自己，其实我们很难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一个习惯要改变都很困难很难，因为呢，圣经说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要说保罗说，我靠着那这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我就可以胜过那罪跟死的律。我依靠我顺服神，顺服神，我在这个生命的律当中，圣灵的律当中，我就能够来胜过这罪跟死的律。所以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些恶习，但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那最近我听到这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受激励。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凡事都能，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个香港最大的黑道老大叫做洪汉义，因为他的见证很长，我只能截录哈。他的学习跟醒思，他是一个黑道老大，他很靠着他的这个机智哈，靠着他的智慧，他就在香港哈，然后就很快的做那个龙头老大。以前黑道白道都是很多什么是高级的警官，最早的黑道都是他们管的哈，所以白道也是他们，黑道白道都是他们管。然后他呢，就是他也知道那个灵界有神有鬼，他也知道那个力量，所以他们有一个练那个工房哈，是专门训练那些黑道的人不怕死哈，那个刀怎么都砍不下去。他说那个邪灵的力量是存在的哈。然后呢，他告诉他所有的小弟，没有一个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人在我面前讲起耶稣。他说我是耶稣的敌人，如果谁讲就咒扁他，所以他不准人跟他在面前讲到耶稣。那这个人呢，他也贩卖毒品，他把从这个泰国金三角人把毒品运到香港，运到全世界。那因为贩毒呢，他呢就暴力有八倍之多，所以他因为他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势力。可是呢，就香港有五六十间的教会的牧者就去见他，好，然后就是希望在开的那个偏门的事业那个餐厅 disco 在那里来跟他的这些弟兄来传福音哈。那他每个牧者都轮流打电话给他，所以他不胜其烦。他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我不会信的。”好，然后他们最后就说：“好，那我们不打给你，那你来教会一次。”所以他就去了教会一次，他就睡觉。睡觉的时候睡到出去这样，他说你看我就是来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找我麻烦了。然后后来呢，他就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好，那这本圣经送给你。那当他呢，他因为他其实里面人还是有良知的，其实他跟他看到那些吸毒的人因着他贩毒杀人抢劫跟家人这样的一个破裂，他家庭破碎，他心里头他里面很痛苦。然后他呢，因为这个痛苦呢，他就得了忧郁症，而且重度忧郁症，他不能够睡觉，并且呢，他不能看镜子，因为他非常的厌恶他自己，然后他会暴怒。然后这四年当中，他想说，他看，因为他有钱，所以他看了很多的名医，都没有办法把他病治好，他不能睡觉。直到有一天，他很痛苦，他指着圣经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让我可以睡觉。”还没有睡完的时候，就倒头大睡，而且睡到天亮。后来他隔天就去把那些牧师就找来，他说你的神比我神厉害， 所以我要信耶稣了。好，他就受洗了。可是受洗之后并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事了哈。受洗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呢上帝呢他开了赌场，每一局每个地方都输。好，他就想说这明明就耶稣在跟我作对哈。然后他们说大哥你这样不行啊。他小弟说求求你不要信耶稣啊，我们都好害怕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事，每一局每一场都输，这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几率。然后我们做牌还是输，所以他会觉得说这就是耶稣在搞鬼。所以呢他就把十字架拔下来说我不要信了，好，我不要信了，这样我的全部都完蛋了，我还有你的弟兄要养齁。后来呢当他开始拔下支架的时候他又不能睡觉了。他不能睡觉之后呢他就非常痛苦，他就吃摇头丸让自己这样很累很累很累，还是睡不着觉。后来他不得已还是把圣经挂上来齁，然后又睡觉了齁，所以他就知道是神。然后他后来把毒品的事业停掉，他就开了七个偏门的事业，可是他就是这个事业神就一一的，因为那些都是不是好的事业，好，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是二次三次想要不要信了，我不要信了，因为我信下去我也走不下去，我信了我走不下去，我不信我，所以他也走不下去，因为耶稣就是要挡他，要堵他，所以他就有一天第三次他就说，好，耶稣我要自杀了哈，这样你高兴了，反正我信也活不下去，我不信也活不下去，我死，好，就在开始写遗书。当他写遗书的时候呢？他听到神的声音，神说你如果自杀呢，你大儿子会杀死你的孩子。哇，他就吓到，为什么？因为他有四个老婆，八个女朋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他说当他离开他大老婆的时候，他的孩子是憎恨的看着他，他说我恨你，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所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之后，他的大儿子是有可能去杀他其他的小孩，所以他就为到这个事情他要跪下来，就跟神认罪悔改，也感谢他让他不会家里轮到这个地步。然后他就说怎么办，耶稣说你不要跪了，你去拿一个椅子去坐在十字架底下，因为他可能家里有那个十字架，他坐在底下，神就让他开启天堂跟地狱的这个，带他去天堂跟地狱。他说你看那个地狱的状况，然后带他去天堂，他说哇真的太美了。他回来之后他就改变了，他说他一生他有一次他是不哭的，他说有时那小弟如果是失恋哭他就会把他揍扁，不可以哭的。所以他说有一次呢这些牧师来找他的时候他却嚎啕大哭。他为什么他嚎啕大哭？只有一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诶，这个 daddy 哥，我们从小时候就听到你啊，那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也是听到你的名声啊，那你真的是你如果死后呢你会觉得人会怎么来纪念你呢？他听到这句话就嚎啕大哭。为什么？他说你在讽刺我吗？我的黑道事业做得越成功代表我害人越多，所以他觉得你在讽刺我。所以他里面那个他说那个哭是嚎啕大哭，因为他觉得他这一生完蛋了，因为他这一生都在害人，都在害人，他一生没有办法挽回了。可是当他信了主之后，被神改变之后，他就开始他去读神学院，他开始呢他开很多黑道让黑道来的一个教会，那教会都装潢的都很漂亮哦，因为大哥这些弟兄都喜欢去，很漂亮，他给他们吃得很好哦，然后让他们住哦，然后呢讲道也是不一样，讲道15分钟，见证15分钟，诗歌15分钟，然后不要求他们马上信主，每个礼拜要来一次哦。然后呢他们有的就这样信了，有的看到 daddy 哥的改变，他说我从小跟你长大的，所以我要跟你去看看你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怎么可能改变。然后他开很多教会，然后他们信主之后他就给他一笔钱。为什么？因为这些兄弟他们很多是来自破碎很多的这个家庭，所以他们不怕死，他们必须要有能够活下去，他们才可能这个，所以你要给他钱去做正常的事业，那帮助他们，他们才不会再沦落在那个黑道的里面打滚。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所以后来神他的事业收起来了，他要做什么呢？神就启示他用那个电，那个按摩那个电，然后让他很多全世界，然后台湾也很多分点，就让这些人可以有一个事业，他们可以来成为一个更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人现在呢，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生命在拯救失丧的灵魂。神容许这六年当中神没有毁灭他，因为他仍然在害人无数，可是神知道得着他， 神真的比我们太有智慧太有耐心了，这个人本来是这个屠害人的生命，现在他变成拯救人灵魂生命而且大有能力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他最近会来台湾跟行政院来谈他的这个他从神领受的，并且来为耶稣做见证，他就是要传扬福音。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一起呼求上帝的帮助，胜过我们生命中的恶习跟软弱，制服自己的心，强过取下城墙。所以让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不是只是停留在各样的服事，我们不是以这些服事成我们敬虔跟我们标准或是夸口，乃是要回到内里，借着祭坛，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洁净自己，能够来回到上帝面前，能够当作圣洁的活祭来合乎上帝使用，合乎上帝使用。弟兄姊妹，有很多很有才干的恩赐人会一直串起，可是呢，如果根基不是在生命的连结，如果没有好的品德，这个很快的就会昙花一现，可能三年五年很快会坠落。反而是我们生命，我们恩赐才干不是很明显，但是你的生命是在神的面前用心的对付，忠心信心顺服，这个正直良善，有一天神会兴起你来成就他及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看外表很多很绚丽的攻击，而是要看到内心真实跟神的连结跟关系，因为神若要成就，他很快就肯成就，但是我们成为神忠心良善的器皿。好，再来呢，我们感谢我们要看第四章呢，第五个意象带出了启示。我们来读第四章的经文，请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作。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所拿限度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这里有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什么金灯台，还有两边有什么两棵橄榄树。金灯台是代表什么？金灯台是放在会幕当中的，要来照亮。所以呢，金灯台是代表神要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就是成为见证。以色列人就是金灯台。今天的教会也肩负起要为这个金灯台的使命。在我们的启示录里面，上帝启示教会就是金灯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见证，光照这个黑暗的一个世代，光照人心的幽暗，让人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因为人没有福音就会越来越恶。前几天呢，我在来陈岛的路上呢，就目睹车祸的现场。我那时候呢，过了马路就把这个车子停在路边，我很紧张，我想赶快赶快，因为就是在我眼前蹦很大声哎，然后就是我就好紧张哦，我想说哎，赶快报警啊，下拨几号，因为手机不知道一二吧， 我一零还是一二，我说要拨几号，赶快，我就很怕那个人死掉，然后我就赶快走下车，然后还好那个早餐店哈就说，哎，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们已经打电话给救护车了哈，然后这时候比较放心。然后我这时候我常在想说，如果有一天呢，我遇到危难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会像好撒玛利亚人呢，给他抹油，给他这个抬上驴呢，还是我是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呢？不行，我不能受到玷污，我现在赶着要去晨祷，所以我应该走了，我是哪一种？我曾经常常在演练，可是在这当下当我遇到这样的一个车祸的时候，哇，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我觉得我是非常的担心害怕，我没有想到那些，我只有想到这个人不要死，然后就走到他旁边，那个妇人啊重撞机车，撞到汽车是速度非常快，在十字路口他就躺下来在那里呻吟啊，就把他扶起来，然后就一直祷告，不管路人甲乙就一直祷告，哦，主耶稣，主耶稣，你要保守他，你要保护他，他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哦，主啊，他这里痛那里痛，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说主啊，你要拯救他，哦，主啊，你要来医治他，哦，主啊，你要怜悯他，就这样子不停止的方言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像从我的里面有一个迫切，有一个，因为他是去看他先生804住院，他刚回来就发生车祸，所以说祸不单行，就是这样齁。然后我就在那里一直祷告齁，那祷告完之后呢，就是刚好救护车也来了，这个医生，这个警察也做好笔录了哈，然后就送，就没什么做笔录，就先送上救护车哈，然后再经过这个经历，我们就在晨祷当中继续为这个妇人来祷告哈，而且呢，在我们那个路口其实有撞死过人，而且好几次的车祸，我们的素琴姐妹就是在那里发生车祸哈，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意外的灵，有凶恶，有死亡。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求主来破除那个路口的那个咒诅、凶恶、死亡、意外，然后我们就为那个妇人来求平安，知道吗？在这次的经历里面，我有一个神又把一个更深的感动放在我们里面。我知道教会就是这一地的朝臣，教会就是这地的守望者，哪里有破口，哪里有仇敌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我们要在这里为这城求平安，我们要在这里来抵挡、堵住那个破口，来将那个大池，常常有人去跳那个大池啊，所以我们要祷告那有死亡的灵。像我们龙潭以前有个地方掉下20几个小孩，金府家就掉了3个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后来被封住了，所以那个有那个死亡的灵，有那个咒诅，有那个意外，所以在我们的城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破口，仇敌趁着这个破口来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我们称为教会，我们是守望者，我们称为教会，我们是灯台，我们在教会在这地应该让这地有平安，我们要为这地认罪代求，我们要在这地站在破口来抵挡那些撒旦魔鬼的工作，让这地有真实的平安。所以呢，我就开启了对这个城市有更深的一个责任。我觉得我们要因着教会，教会是这一地的保护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牧羊人。我最近也关心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说，哎呀，我又不是你们教会的这个信徒，也不是你们教会的会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在关心，都在传福音，他们就觉得很感动，哦，好像被教会牧羊了，被教会关心了，把我们当作家人。我相信我们各区各小组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他就很感动，我不是你们弟兄姊妹，我不是你的会友，可是牧师你这样关心我，让我觉得我是家人。弟兄姊妹，我们的牧区不是只有在这个活水灵粮堂里面，我们的牧区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要牧养的对象，就是我们家人，就是我们所要关怀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建堂很重要，我们要更深的对这个教会，对这个地区，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跟发挥更大的功效，跟爱这些灵魂百姓的心。所以后来我们也跟珍英姐煮了这些鱼汤，然后就去看，到中午的时候去探望那个美元哈，那这个本来是讲说在普通病房，我们去的时候他说送到加护病房哈，那这几天忙没有去探望，但是看到那个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已经骑走了，我不知道是他家人，那期盼，我相信神在那个机会让我们遇到，可以在那里为他祷告，这个祷告是有功效的，相信神会必然保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成为灯 灯台上其中一个灯嘴，有越多的基督徒勇于为上帝做见证，这世界就会充满更多上帝荣耀的光辉。先知撒加利亚看到这个灯台之后呢，他还看到灯台两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这两棵橄榄树呢，先知觉得大惑不解，就问天使。可天使呢，所以很多说弟兄姊妹，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先知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问的，我们可以问这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呢，天使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撒加利亚的问题，他反而论到一段有关所罗巴伯的话，好，然后到四章十二节才来接四章十二节。那这段话之内就是天使回答撒加利亚的一个回应他的哈，其中就是要凸显两位受膏者当中的一位所罗巴伯的一个侍奉哈，因为第四个意象已经强调了是约书亚。洁净约书亚，给他穿上这个洁白的衣裳。那所罗巴伯是当时候的省长，是政治领袖哈。那大祭司的工作要等到圣殿重建完哈，他的能够在那里带领百姓敬拜，他比较能够发挥大的影响力。可是现在圣殿在重建的工作当中，需要所罗巴伯领导动员跟克服困难的这个本事哈，所以重建圣殿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所罗巴伯很需要从上帝来话语的勉励。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好，这句话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重建圣殿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像一座一座的大山横亘在所罗巴伯面前。好，这个大山的困难是代表有三方面的大山。第一方面呢，本来要求跟犹太人重建的这些外族人，他们被犹太人拒绝之后，他们就转而成为他们的一个采取控告抹黑跟造谣，贿赂这个波斯的官长，能各种方法要迫使犹太人停工。这样的记载是记载在以斯拉四章，在这个政治环境的一个大山。第二个大山呢，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机还没有来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经济能力是有限的，这些年来呢，因为农作物欠收，经济状况不景气，建造圣殿需要很大的资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经济也是一座具体的大山。第三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人说风凉话，有一些说一些消极令人沮丧的话，这些负面的话语大大的打击呢那些参与圣殿重建的工作人员的士气。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样的这个看过第一圣殿的人，金碧辉煌，我刚才说金子银子是多的无数，可是我们现在就算我们竭尽心力，我们的人力物力，我们各样的资源，我们建造出来第二圣殿不过是小儿科，而且呢非常的阳春，那这样的圣殿我们还要建吗？我们这个不盖也罢吧，好，所以这些呢因素都拦阻了圣殿重建，是非常具体的。好，这一座一座的大山呢横亘在所罗巴伯面前，以至于让圣殿重建工作一耽搁就是15-16年。那现在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呢，他要把这个大山呢挪开，用属灵的推土机把铲除一切拦阻圣殿重建的一个障碍。而且所罗巴伯要做什么？他要把一块石头放在这个山顶上，殿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圣殿落成的典礼，最后的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呢重建的工程大功告成。那时候呢大家会大声欢呼说什么？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四章八节呢，他是在讲到这个，又把同样的意思再一次的表达，说所罗巴伯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好，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被应验，也代表日后的预言，关乎弥赛亚的预言都要成就。好，弟兄姊妹，我要问你，如果你是所罗巴伯，你听到这样的预言，你会高兴还是怎么样？你会高兴吗？好高兴哈。好，是高兴OK， 好，我想呢，所罗巴伯呢，他一方面呢，他会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他喜？因为有上帝的应许啊，为他建殿来背书，所以呢，应该会建成，对不对？可是呢，一则以忧是什么？诶， 对，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重电的这个已经停了十五六年哈，这时候又有一些抵挡哦，这些河西总督达乃跟他们的党羽上告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呢要来拦阻圣殿重建的过程，所以不知道这个新任的大力乌王对圣殿工程这个状况会下达什么样指示，他会怎么样回复达乃的控告呢？他会下令叫我们停止建造圣殿的工程吗？还是呢，他会找到古列的这个谕旨，而让我们继续来建造下去呢？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呢，犹大百姓呢，这次参与这个圣殿的建造工程，会不会只是五分钟的热度呢？因为曾经有停工十五、十六年的一样的经历，他们能够坚持到底把圣殿完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些又大又难的工作的时候，甚至你在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你已经领受上帝的应许，但是呢，上帝已经应许要帮助你，不管对你家庭、对你事业或对你未来的应许，可是你的感觉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常常也会觉得力有未逮哦？你是不是还是觉得会有沉重，会有这种压力，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困难是那么真实，虽然我已经领受应许了，我家庭婚姻要改变，可是我现在的困难是真实看得见，而且呢，你很努力，你也很客观的评估，可是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很真实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困难挑战太大了，超过你所能够承担的。弟兄姊妹，这有没有说出你的心声？或许你正在应许的路上在奔跑，问题还是存在，环境还是那么艰难，像一座一座大山横在你面前。你们有没有说出你们的心声呢？如果没有，就说出我的心声。 OK， 好，怎么办呢？感谢上帝，上帝有答案。针对这一切，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解决之道。在上帝给所罗巴伯应许之前呢，上帝还告诉他一个完成圣殿重建的一个工程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节。来，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哦。好，来，第六节我们读，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好，这个第六节说，只是扫罗巴伯呢，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这个势力是集众人的力量，集众人的力量，众人集合的力量。才能呢，是我们个人所依靠的一个势力能力。很多人都喜欢依靠众人来搞这个政治啊、斗争啊、这些的经济啊、这些势力的团体哦。也很多人呢喜欢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如果重建圣殿的工程只靠人的能力，那么工程是不能够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当时以犹太人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有他们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地位，有太多的因素会让他们像十几年前一样，无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很容易无疾而终。但是如果上帝的灵帮助他们呢？我们知道上帝的灵是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灵，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呢，他呢让红海分开，神的灵叫死人复活，神的灵叫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能够拦阻上帝灵所要成就的工作呢？是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才能，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工作。其实圣殿重建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带领，因为上帝怎么激动古列王的心，下诏让他们归回故土并且重建圣殿。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差遣两位先知来鼓励他们，并且呢让王的府库来提供给他们建殿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呢也兴起所罗巴伯来领导工程的进行。圣殿工作已经恢复，也即将完成，可是圣殿完成的关键是什么呢？不是所罗巴伯的领导才干，也不是以色列人的人力物力，乃是上帝的大能。圣殿的完工完全是出于上帝的大能，不是人的势力才能，所以呢他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完完全全归给上帝。 所以每一个工程的障碍可以排除，每一次都是荣耀上帝圣名的机会。我们建堂呢，从购地开无数的会，然后到要买的时候，说我们同工说要募集2000万认现才可以去买地，一个礼拜之内 OK。 所以在那个主日我们呼召，我们达到认现金额2000万，我们终于去签地了。要签地的时候，地主说第一次没有签成，第二次地主说不行了，现在地一直涨，所以呢有一点信心，有一点动摇，然后看到地主的为难呢，我实在是觉得我就也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也越不过去了，也不可能再去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可能地价有一点改变，我又不能这样讲，所以在两难当中很痛苦。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跟地主说谢谢，谢谢地主这样子的成全，这样子的让出地，这样的让我们的建堂事工可以推动。我说我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不要出于勉强，要出于甘心。所以我就跟地主说，我那一天就发了一个简讯给地主说，我们放弃这一块地，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非常的沮丧，发出去我就非常沮丧，就地没了。然后我就鼓励同工也不要再去打电话给地主，因为我们就是释放地主，因为对他来说他就越不过去。那后来呢，我说我就心中跟上帝做一个祷告，如果出于你的，你让地主打一通电话，不然就没了。过了4天，地主打电话来，他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一块地，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能够让上帝的事情成就吧。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又过了一关。第二次来签约的时候，地主是欢欢喜喜的来签约。现在我们面临什么呢？我们有一座大山横在我们前面，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农地变更的紧缩，因着宜兰的农业用地跟现在慈济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还有市府的这些承办人员都换了，从前可以的都现在变成他们不敢做主。好，那政令有一些改，但是没有公开他们内部的协定。那我们是合法的，我们去年就送建了我们这块地旁边2块地也都变更，一些交通用地也都完成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切身不明处在一个这个就好像这个所罗巴伯说，不知道他会下令停止呢，还是呢会找到那个谕旨让我们可以通关可以进行。但是我们知道是我深深的学习要把成败的责任交还给上帝，因为呢，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上帝做上帝，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负责最后成败的是发号司令的上帝。上帝做上帝，我们不要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你会发现，这些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些又大又难的工作，居然会完成。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或是呢在你的这个学校或者工作，或者是你的教会生活，其实都有一些大山小山横棍在你的面前，让你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活出命定的荣耀。不过我要跟你说，当时候对所罗巴伯所说话的这一位上帝，他同样的对你说，只要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一切在你面前的大山小山都算不得什么，都要在你面前挪开，夷为平地。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要一起来敬拜，借着这首诗歌从亘古到永远。今天从今天的信息当中，你得到什么启示跟亮光呢？我们要忠心尽己之力为之中完成神在这个时代对你的托付。有人长有人短，有人容易有人不容易，但你只要完成那一段的路程，你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为到我们建堂，最重要是我们心要回转归向神，神要回转归向你。有什么拦阻，有什么营垒是你需要打破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Amen.